说这个上周我们也学习了《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在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教会开始了。这个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啊？是这个安提约的一个新的教会，他们开始建立，可能巴拿巴还有扫罗他们在那里服侍，开始做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看到在十二章，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十二章又提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你说你，在这个十一章的三十节，看一下经文，他们就这样行，将捐资托巴拿巴、扫罗送往犹太的众长老那里去。这时候，在安提约的教会开始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十二章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夹在当中，这个内容是这样的。你看二十五节，这十二章的二十五节提到了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施舍的事儿。是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十二章就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通过彼得，通过这个希律王发现，就是这个内容，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发生的事情，把十二章就放在里面。你说这个在十一章是提到安提约教会，十二章又说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受到逼迫啊，我们看能天主怎么逼迫他们。我们的题目叫教会逼迫中的得胜，他们受到这个希律王的逼迫。在圣经的第一到第四节说，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中几个人，沾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拿了彼得，那是正是出教节。出教节就是我们说这个出教节，它是又名逾越节。你要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提到了出教节又名逾越节。希律拿了彼得，就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要等到逾越节后替他出来，随着百姓的意思办理。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但沾了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沾了约翰的雅各了之后怎么样，他又拿了这个彼得，把彼得也抓在监狱里，看他说这个看守每班四个人，他们分四个班的他说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他们一般是六个小时一换班，你看24个小时，他们一班六个人，正好四班，每班四个人，我算了算，大概26个，24个人，对，差不多。所以我们说这个希律王是逼迫教会的，我们说第一说希律的逼迫是特别厉害的，在圣经中。我觉得我们要稍微学习一些希律，大概这个圣经中有几个希律，我觉得从圣经中能找到，有的人说是5个，有的人说6个，有的人说更多，但是从圣经中我找到了5个，不知道大家可能也可以找别的，我也找到5个，这个经文我们能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2章的16节，希律向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怒，差遣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班所有的婴孩，照他向博士所详查的时候，犯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当时耶稣是出生了之后多长时间，大概2岁的时间，所以这个希律王在耶路撒冷，他知道这个事情，那些博士们去拜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后来这个希律王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如果是真的是犹太人的王，我也去拜他。结果这个那些三个博士，那几个博士去了之后，后来发现这个希律王是骗他们的。如果他们知道会去杀耶稣基督的，最后这些博士从别的地方怎么样去逃走了？逃走了之后，这个希律王是特别特别生气。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大希律王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你要看他的历史，他应该是这个异东人，是以扫的后裔。有历史很多这个神学家说这个是这个以扫的后裔。我们知道以扫在以色列当中经常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在新约当中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所以这是大希律，他说他就要杀了2岁以里的孩子，结果他把那个耶路撒冷所有的2岁的男孩子全部杀尽了。这是这个第一个出现的希律。 西律还有这个，你说这个第二个西律是谁？是这个西律的儿子，肯定是西律的儿子。这个他的长子也叫西律。你看一下二章的，应该在19-22。西律死后，你发现第一个西律死后了，对吧？刚才说他被杀了，然后这现在说他死后了，这应该是第二个西律，肯定是了。西律死后，有主的使者在以及现在约瑟梦中对他说：“起来，带着婴孩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婴孩性命的人已经死了。”说那个最大的西律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带着婴孩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这时候他们开始，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了。他们跑到哪里？跑到埃及地。跑到埃及地，这时候那个西律死了之后怎么样？他就开始真的是回来了。约瑟就起来，带着婴孩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就惧怕，不敢往那里去。在梦中，天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应该这是第二个西律，应该是亚基老。大家可以查一下，他是接了他父亲做这个做王了，对吧？亚基老接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二章里的我们发现有两个西律已经出现了，对吧？这圣经是最清楚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西律是谁？是这个西律的应该是他的弟弟，估计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太福音的14章的6-8节，到了西律的生日，西洛迪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西律欢喜，就起誓应许他，随他所求的赐给他。他听了母亲的嘱咐，便求西律说：“请将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在这里我们知道，你要看这个我觉得我没有打上，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3章。路加福音的3章，3章1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的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方伯，西律在加利利做分封的王。在这里，这个西律是在加利利做分封的王，和这个马太福音2章有些区别。你说区别在哪里？在2章的时候，亚基老接他父亲做犹太王，然后怎么他这个约瑟他们回去了之后，发现他做犹太王，他们就去了那么去了一个小的地方，去这加利利，没有在那个犹太。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地方稍微有点区别。还有这是一个证据，还有一个，你看一下他的19节。路加福音的3章19节，分封的王西律，因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希洛底的事，又因他所行的许多恶事，受约翰的责备，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这时候你看这个下面就先到耶稣基督大概30岁，这个时间相差最少得20多年的时间，他时间很长了，这是一个证据。还有呢，你看这个在3章1节，你发现他说这个西律在加利利做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图利亚和特拉克尼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在这里我们发现他是有这个头一个西律是大西律，他有大概他有10个妻子，有很多孩子。这个第二个西律是谁？就亚基老。亚基老做王了之后不知道多长时间，后来你发现这个西律是在这个路加福音3章，这个西律也是马太福音14章，这个西律是个20多年后的一个西律。他曾经杀害了施洗约翰，割了施洗约翰的头，还有呢他就杀害了耶稣基督。他是这是一个西律。你说这个我们发现现在已经出现了3个西律，对吧？这个第4个西律，我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2章找到这个西律，《使徒行传》12章这个西律，他说这个西律就恼怒，12章23节。西律没有归荣耀于天主，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为冲所有，气绝死了。 这个西律也死了，对吧？发现又出现一个西律，也死了。你要看这，你说这个他的死，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归荣耀于天主，天主就罚了他。23节说到，西律没有归荣耀于天主，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为虫所咬，气绝死了。这是一个西律。还有另外一个西律是在哪里？在《使徒行传》26章，发现一个。《使徒行传》26章的，《使徒行传》26章27到28节，《使徒行传》26章27到28节，亚基帕王，你信先知的书吗？我信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如此劝我，几乎是我做基督的门徒了。”这是谁？这个就是，这是另外一个西律作王的时候审判保罗的一个西律。在这种发现，在圣经中大概是五个西律，有的人说更多，有的人说6个，有的人说7个，有的人说8个。但是我在圣经中找到这个，大概是五个西律。这几个西律都是逼迫天主的教会，都是逼迫基督徒的一个西律。我们发现这个西律是逼迫这个彼得，在那个时代逼迫彼得杀害这个使徒雅各的一个西律，所以和那个西律时间很长，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是杀害这个基督徒的，他们受这个逼迫的。我们说这个第一看这个西律的逼迫是很厉害的，你要看他的家族里边，从这个我们说是他异动人的后裔，异动人从创世纪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直在逼迫这个犹太人，一直和这犹太人作对。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也是一直作对的，所以在这个新约当中还是一样的。西律是异动人，最后他就套这个罗马人的习惯，罗马人就把这个权力叫这个西律来管理这个犹太人，所以做了这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开始怎么开始逼迫天主的教会。所以说他说有四个人，然后等到他说准备办这个彼得。第二，我们说这个在逼迫中，天主一个奇妙的拯救，天主奇妙的拯救在5到17节提到这个事情。彼得被囚在监，教中人切切的为他祈祷，所以这个整个教会怎么样为这个彼得切切的祷告。他说这个西律要他提出来的前一夜，他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监门外还有兵丁看守，所以他们管理特别严，把这个监狱看守的特别严格。他说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就光照亮，天使拍彼得的肋下，拍醒了，说快快起来，那两条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系上带，穿上鞋，彼得就依从他的话。天使又说穿上衣服，跟随我来，彼得就跟随他出来，不知道所说的真不真，因为见了异象，穿过第一层第二层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出到外边，过了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我如今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时候，不叫犹太人成就他们的盼望。你看这是西律叫这个这抓了这个彼得，然后怎么样要杀了他，结果这个怎么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向彼得显现，说你赶快跟我走，他的铁链就脱落了。这个事情非常奇妙的。后来他就怎么样，他就12节说，想念之间就往称呼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去，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祈祷。在这个马可约翰可能他们家有聚会的地儿，可能我估计这要不他们这个彼得开始去那个地方告诉他们怎么样，是这个我就是彼得告诉他好消息，我已经出来了。彼得叩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迪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欢喜之极，门也顾不得开，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众人说你癫狂了，使女说是这样的，众人说必是他的天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天使带着个彼得出来离开这个监牢，结果这个回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人不太相信，对吧？他们就怀疑是真的，不 不可能是彼得呀，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他的天使。所以这个很奇妙，我们发现天使也保护基督徒的，对吧？天使保护了，首先我们在这个经文中能看到天使就保护了彼得，就拯救他出来。我们知道是天主的意思，让他带这个彼得出来。所以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是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彼得的铁链就脱落了，然后怎么样，天使就带他出来，他就去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彼得不住的叩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异。彼得摇手叫他们不要作声，就将主救他出监的事告诉他们，又嘱咐他吩咐他们将这事转告诉雅各的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天使就奇妙地带领彼得离开这个监牢，最后他就告诉雅各的众弟兄，鼓励他们的弟兄说，这是天主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一个天使带我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拯救他，虽然在这个逼迫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特别在这十二章的第五节比较重要，他彼得被囚在监，教众人切切地为他祈祷天主，这是教会中为他切切的祷告，天主就垂听了教会的祷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说教会应该为这个逼迫人祷告吗？应该为这些事情祷告。你说这个，我们看一个，这是十二章第五节说，彼得囚在监，教众人切切的为他祷告。还有在雅各书是这样说的，你们需要彼此对面认罪，互相祈祷，这样你们就可以得一致，因为一人切心祈祷是大有力量的。所以这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人多的祈祷是，这是就是主的旨意。所以这个天主就拯救了彼得离开了监牢。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圣经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祷告。你说什么样的祷告？都是没有办法切切的祈祷天主啊，这些人是特别多的。我们看旧约的几个例子，看撒母耳记下，我在极难时祷告主，呼吁我天主，主从殿里俯听我的声音，我的愚恳为主而所闻。这是大卫说的事情，他说他为这个事情祷告。还有这个伊丽莎也是这样的，伊丽莎祷告说，求主使这人的眼目明亮，使他看得真。这是在以色列人在危难当中，他们被这个亚兰王围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切切的为这个以色列国祷告。结果天主就实行一个奇妙的事情，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敌人对着伊丽莎下来，伊丽莎又祷告主说，求主使这众人眼目昏迷，主就使他们眼目昏迷，正如伊丽莎的祷告。所以天主垂听他的祷告，就保护了以色列国。还有一个人叫西西家，也是同样的，那是西西家患病将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主说，你须留一命与你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主说，求主纪念我常在主面前行动诚实，一心无二，行善在主前。西西家就大哭，这是西西家切切的一个祷告。随后我们知道天主又垂听这个西西家的祷告，最后怎么样，把他的寿数又最后延长了多少年，15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你看，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祷告，这些看着不是特别熟灵啊，他们不是经常祷告的，我觉得遇到事情了怎么样，他们开始切切的祷告。同时耶稣基督也这个鼓励人祷告，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叫人应当常常祈祷天主，常常祈祷，不可懈怠。后来他就设立一个比喻，是什么样的比喻，就是一个城里的官开始怎么不理他呀，那个人一直求他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开始给他办了这个案子。所以天主也是这样的，人一直求到祷告的时候，天主就垂听人的祷告。在路加福音11章是这样说的，我有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与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与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他的意思是又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却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是不好，尚且知道将好东西赐个儿子，难道天父倒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在这个经文中，耶稣基督鼓励人开始祷告，就像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一样。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常常向他祷告。就像我们的孩子向我们求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饿了，你的孩子要吃饭，你的父亲不可能说哎呀我不给他吃啊，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因为时间一到了，一到中午了，他要吃饭，你不给他吃饭吗？所以在这里他也就设一个比喻，一个孩子饿了时候怎么样，他要一块鸡蛋，你给他一个蝎子吗？你这叫折腾吗？还有呢说你不可能拿一个他要一块鱼，你给他一个蛇伤害他，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在这里耶稣基督就鼓励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向天主祷告，我们的天父他是控制一切的。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是这样说的，我有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祷告。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整个教会为彼得祷告，天主就垂听了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是这样说的，又当一无挂虑，凡事要祈祷恳求感谢，将你们所求的告诉天主，天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常属乎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赐人意外的平安，在这个彼得这身上这句话是非常配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被杀了，因为第一个人雅各都被杀了，后来向着教会的向着谁，这个彼得肯定活不了了，他肯定要也被洗礼要杀掉。结果呢发现他又被这个天使拯救了，天使帮助他怎么出来了。教会人，你觉得教会人怎么样？教会知道这是意外的平安，人是想不到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每一个基督徒要做见证的话都会想到有一些事情，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到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在祷告中没有祷告没有想到的事情，结果怎么样？真的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像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为彼得祷告，人都想着彼得肯定回不来了，但是我们发现天主的意思是让他出来，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说因为义人切心祈祷是大有力量的，所以这个祷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知道基督徒一定要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为我们祷告，要主的道理通行得荣耀，如在你们中间一般。这个是谁？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教会应该为他祷告，为他为我们祷告，然后要主的道理通行，是保罗要传福音，所以他就说你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应当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精心不倦，感谢主恩，又为我们祷告，求天主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使我们能讲基督的奥妙，我为此落在泪血之中。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就鼓励教会要为他祷告。还有他说这个在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弟兄们应当为我们祷告。所以比在这个保罗的身上也是邀请教会为他们祷告。你说我们基督徒应该祷告吗？我们应该祷告，不但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一定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牧师祷告，为教会的牧师讲道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你看这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那样的逼迫是特别大的，人接受不了，人也这没想到的事情，但是天主就保护了这彼得，叫他离开监牢。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能想到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应该是为这个教会祷告，教会需要你的祷告， 不但在逼迫当中，平时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一定要为教会的牧师祷告。教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牧师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为牧师祷告，祷告有智慧，怎么跟人传福音呢？怎么讲道啊？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天主就垂听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祷告，然后就把彼得放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逼迫中祷告，不但在逼迫当中祷告，也要在经常为教会祷告。这是保罗也提到这个事情，必须为教会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如果一个人不会祷告，这是和天主的关系是太远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每天要花时间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教会，他们就整个教会的祷告怎么样，一人的祷告是有力量的，结果怎么样，天主使用一个奇妙的事情给彼得拯救了出来。我们说这个他这个斩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给雅各斩了，但是没有给彼得斩。你说这个我们怎么能区分呢？我们说这是天主的旨意，对吧？天主的旨意要保护彼得，所以他就用一个奇妙的事情叫这个彼得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荣耀是天主的。我们说虽然在逼迫当中天主一个奇妙的拯救，我们也能看到这是教会的祷告，天主就垂听了祷告，这是我们应该的做的事情。第三，也是我们看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你说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你看这十八节，到了天亮，兵丁甚是惊慌，不知道是彼得往哪里去了。西律寻找他，寻不见，就是审问看守的兵丁，吩咐人拉去杀了。所以把那个看守彼得的二十多个人全部杀了。后来西律离了犹太，往该萨利亚去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这个西律是非常这个残酷的一个王。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百姓，这二城的百姓，因为他们一带地方都从王的地图到量，一心托王的内臣内侍臣波拉图是求和。西律定了一个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百姓讲了一段话。百姓大声说，这是神的话语，不是世人的话语。你看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给这个西律当成谁？当成神了。西律没有归荣耀于天主，主的使者立刻罚的他为虫所咬，气绝死了。我们天主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看这个西律为什么他要死呢？他死是有原因的。你说圣经在箴言是这样说，恒心行善的必得生命，专心作恶的必致死亡。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西律是残害教会的，他是杀人的。所以天主看这个事情，天主说这个人不能让他活。最后怎么样，我们知道天主有权利把这个人就杀害了，对吧？这是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他就穿了一个朝服，坐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最后他讲了一段话，别人说什么，说这是神的声音。结果最后说完了之后怎么样，西律把荣耀归给自己。结果我们发现他怎么样，他就气绝死了。你说这个他的死的原因是什么？他最重要的是他死的原因没有给荣耀归给天主，他就把荣耀归给了自己。在圣经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我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必不容别神得我的荣耀，我必不容偶像得我所当得的颂扬。在这个西律也是同样的，他自己把自己当作偶像，然后怎么样，最后我们发现天主审判了他。你看圣经说这个他天主不要把这个荣耀给谁，给别的家神，不要把这个荣耀归给偶像。圣经说将成为我名的尽都歇来，就是我为自己荣耀创立建造的。所以在这个圣经中我们发现天主是有能力的，天主是应该得到荣耀的。这个西律王最多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把荣耀归给天主。你说这个他天主创造人的时候 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为自己的荣耀创立建造的。你别看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你做了一件事情啊，天主的目的是让你荣耀他。你说一个做王的应该怎么样，一个做王的也应该荣耀天主。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会让他就像这个虫子一咬 他死了。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天主控制的，控制一切的。以赛亚书四十八章是这样说的，我为自己的名如此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于别人。所以这些人把这个荣耀归给希律，希律他是这个 自高自傲，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他觉得没有人可以控制他，他可以控制一切。所以我们知道天主就审判了他。圣经诗篇一百四十八篇十三节这样说的，这都应当称颂主名，为主名为至上，主的荣耀上先在天，下则在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不但这个天上的地上的这些荣耀都是天主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天主创造我们的原因是让我们活出来我们基督徒的样式，让我们荣耀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意思。在这个末世录是这样说的，将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主是应当的，因为主创造万物，万物都是因为主的意志被创造而有的，所有的荣耀应该归给天主是应当的。你说这个作王的这么做也应该把荣耀归给天主。圣经箴言说，王的心志在主掌握，随意开导，犹如龙沟的水一样。我们知道虽然作王的，你要看单一历史，你发现这个废王立王也在于天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天主他是控制一切的，他是至高无上的天主，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归给他。无论是你是什么地位，无论你什么工作呀，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的你的成功啊应该归给天主，这是把荣耀归给天主。你应该告诉天主给你的智慧，不应该说我都是我自己做的，都是我的什么。你要这样的话，你发现有的时候人是在生命中不需要天，不要主掌握他。什么意思？包括这个希律王也是同样的。希律王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要别人做王，我要我自己做王，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控制我的一切，所有的人都是我控制的，所有的事情我来控制。结果你发现天主就看到这个事情，天主说没有把荣耀归给天主，最后他就被虫咬所死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包括你今天出去坐公交车，无论你打车你开车呀，这些生命在天主的手中控制你。你天主说句难听的话，天主让我们活多长时间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是在天主的手里可以控制的。你看这个希律王他的能力特别大的，但是呢所有的人都敬拜的，说这你是说的话像神的话一样啊，结果怎么样？天主说我不叫你活了，就冲着一咬他就死了。所以我们说看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第四我们看教会的胜利，在二十四节，天主的道从此广传，越发兴盛。在这节经文我们发现越是在逼迫当中怎么样，天主的道特别特别兴盛，对吧？我们教会的胜利它的越发兴盛，它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在罗马书说是，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得胜是怎么来的，是他们依靠天主，是他们仰赖天主。在提摩太后书是这样说的，因此你不要以政见主道为耻，也不要以我因主被囚为耻，应当依赖天主的大能，为传福音和我一同受苦。这是这个保罗鼓励提摩太说，你不要以这事为耻，你应该把这个荣耀归给天主，他说你应该仰赖天主。有的时候我们说传福音是，有的时候怎么样，圣经在诗篇这样说的，流泪撒种的必欢悦收成，那谷中去撒的哭泣而亡， 挑禾捆回来必定欢乐。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同样的，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特别难呐、啊。最后怎么样，看福音怎么从此广传了，约法兴盛了，这就把荣耀归给天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中能看到几件事情，第一，看到希律的逼迫是比较严重的，杀人杀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啊，你说这个对教会的冲击是特别大的。第二，我们看逼迫中的奇妙的拯救，天主就看到这个事情，天主就拯救这个逼迫中教会的一个弟兄，名字叫彼得，天主使用一个天使就救他离开了监牢。所以我们看到原因是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切切地为他祷告，最后怎么天主就垂听了祷告。第三，我们看天主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国王，所有的这个有权力的人呐、啊，他们的生命都在天主的手中掌握。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第四，看到教会的胜利。所以我们说，这个在十二章能看到，在逼迫中的胜利。